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第二节课，看得到我吗？那你就坐过来一点，我都会看到你们哈。好，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第二节的崇拜课程，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52首。救赎主是耶稣，他是我的奇妙救主，他唱我灵魂在那磐石雪中，喜乐像河奔流穷，他唱我灵魂在那磐石雪中，如在干渴地的阴地，他唱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他大能手将我扶住，大能手将我扶住，奇妙的救赎主是耶稣我主，他抹去我一切痛苦，他扶持我保守我不知动摇，是我力量奔走天路，他唱我灵魂在那磐石雪中，如在干渴地的阴地，他唱我生命，他大能手将我扶住，他大能手将我扶住，每时每刻他是我无穷的爱，使我满足，我快乐歌唱荣耀归于真神，因他赏赐恩典救赎，他唱我生命他唱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他大能手将我扶住，他大能手将我扶住，每当圣洁白衣被接身后，与救主在云中相逢，与众圣徒同举起欢呼歌，奇妙恩宠，他唱我灵魂在那磐石雪中，如在干渴地的阴地，他唱我生命之深处，他大能手将我扶住，他大能手将我扶住。各位教员大家好，感谢神哈，有这个机会跟我们大家来谈谈哈，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的神。其实我想我们在负责这一次活动的这些同工哈，非常用心，他很早就跟我讲这个题目哈，那个时候刚好。原本日本现在本来有一个会要开啦， 那后来就取消了啊，所以一直我都不敢答应他，我说可能要等到这个开会的计划有一个底定哈，才能够答应。那后来就取消了哈，取消我就跟他讲说我可以来上课。那我在问他哈，我本来心里面有一个谱啦哈，大概要讲什么我大概可以知道哈，因为好像大家也都是老信徒了哈，你走到教会看到黑板就知道要讲什么了啦哈。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了哈。有一个老阿伯哈，那他信仰很好，他到九十几岁了哈，耳朵听不到，眼睛也看不太见哈。那他可是他都很认真聚会，不过因为眼睛看不到哈，耳朵听不见，他就没有来教会。然后呢，他就到教会的时候呢，他就走，一直走到这个黑板哈，看这个讲题啊，戴眼镜哈，然后看咪，看这个传道要讲什么讲题啦。然后就有人问他了，说好像是叫求贝啊哈，这求贝啊，你这样去看题目干什么？他说哈，我看传道哈，今天的题目是什么？然后那个传道就问他了，说那你也听不到哈？他说没关系，我看讲题哈，那我就知道传道大概要讲什么，我自己来煮了哈，我自己煮自己吃这样子哈。啊，我们常常讲说，讲到好像在煮菜嘛，对不对哈？说我就自己煮自己吃这样子哈。所以呢，看题目呢，大概大家也都知道说大概要讲什么哈。不过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心得大家来分享哈。教员哈非常重要啊，尤其是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可以说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人哈。那会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的神哈，我们大家知道就是在讲这个承先启后。你们心里面有一个谱哈。那我刚才在祷告的时候，我在想哈，幼稚班的老师举手我看看，有没有幼稚班老师？你们现在祷告是怎么祷告？你们念一句，小朋友念一句吗？还是都已经开始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这样祷告？啊，都有。你们记不记得？应该你老师要记得哈。就以前祷告的时候，幼稚班都是老师念一句，小朋友念一句，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然后小朋友再念一句哈，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然后怎么样，对不对？好，为什么要这样子？好，就是根据小朋友的学习能力哈，我们去做他这个带他哈的这个工作哈。所以教育其实是很多元的哈，对年轻的孩子哈。对这些青年哈，那对一些壮年哈、老年哈，每一个阶段的教育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在承先启后的工作上面呢哈，我们应该要因材而教了哈。那这个也是可以看出来说，在圣经里面哈，你看到这些做父母亲的在他带他的儿子哈，所以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我的神哈，为什么会这样子一直延续下来？那谈到这样子的哈，我就想说，应该把这个题目要把它切了哈。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神，然后再来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哈，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哈。因为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想说，从创世纪的前面应该找不到这几句啦，这几句连在一起哈，应该要差不多创世纪的后面哈差不多等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才看得到。因为这个之前看不到，因为还没有雅各的时候怎么来雅各的神，所以要到出埃及记创世纪的后面你才会可以看到这样子。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就是亚伯拉罕的神。那亚伯拉罕的神是谁在讲比较多？亚伯拉罕自己不会讲，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在讲。亚伯拉罕讲说，就老仆人他去讲对别人说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的神，然后后来才有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我们来看圣经哈。那还没有翻圣经之前，我要讲哈，为什么我今天不用 PowerPoint？ 我们这一次去开这个教牧会议哈，我不是反对哈，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你去看看哈。我们现在，我们以前讲课，然后后来会用挂图嘛，对不对？那挂图完了以后呢，就会开始用 PowerPoint 哈。那教牧会议有讲到，就是说这些在教育上面可以哈，但是在崇拜聚会上面的话呢，还是要翻圣经。因为现在有的年轻人会偷懒，来到教会不带圣经的哈，因为上赞美诗 PowerPoint 也有了哈，圣经的经句呢 PowerPoint 也有了哈，那你就直接看这样就好哈。 将会养成偷懒的习惯，你没有办法翻圣经。那在圣经公会里面，我们这耶稣教会的圣经的销售量是最大的。圣经公会的那个主任委员，他最近要退休了，那 他常常到我们真耶稣教会，他就说你们真耶稣教会的圣经的销售量是最多的，平均来说。然后再来就是说信徒看圣经是最多的，为什么？因为很多错字都是我们教会的人写信去跟他讲说你圣经是哪一本 哪一个地方字错掉了，编错了这样子。所以我们教会的信徒在看圣经，所以我们还是要把看圣经的习惯要把它延续下去。所以我今天就针对你们就 不用 PowerPoint 了。上一次在那个南澳的时候，我就有用 PowerPoint， 因为那个是对很多这些不懂圣经的这些人，可是我们懂圣经，我们就要翻圣经。那当然我不反对用 PowerPoint， 因为有的像比方说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些东西，地图啦，或者是说一些种类的东西，或者是说这些结构的这些，有时候你用讲的小朋友理解力不方便。可是像现在有那个什么像圣经的怎么讲，就是地理的那些地图，你可以看到约柜啦，看到圣殿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还有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在做会幕，你会看个不飒飒你就看不懂。可是他现在有他帮你解释说用板子，然后用什么海狗皮，用什么东西，这样结构你就可以容易了解。但是也不能够太依赖，因为有时候先入为主的观念，看到你眼睛里面，然后放到你的脑子里面以后，你很难改，你很难改。因为你看到了之后呢，你就一直会认为说你的印象中就是一直都是那样子，那一旦是错的话要把你又更正回来又很难。所以有时候这些 PowerPoint 的这些挂图有它的好处，但也不一定是很正确。所以我们用的时候，你当教员在用的时候，或是在教育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所以今天我就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说我们要翻圣经，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板书。板书很重要。我这个字还可以了，因为现在有很多包括传道者，你到念到我们现在传道都要大专才能进去，然后又念到了神学院出来，结果那个字有时候你看了就说我今天坐在这个地方那个黑板我不看了，也觉得很不舒服，这字写得很那个。所以板书还是要练。所以两个，我有两个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去想，很多事情都是很重要的，PowerPoint 也很重要，板书也很重要，你做这些圣经进去给慕道者看也很重要，让小朋友要翻圣经也非常重要。那翻圣经的，我们不是都有翻圣经比赛吗？对不对？翻圣经比赛有时候给你好多张纸，然后就是给这一组给他十张纸，然后呢每一张就是拿一个经卷第几章第几节第几个字，然后凑出来，然后他们再去把它拼出一句话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要让他去熟练圣经了，圣经你也要很熟练，好像主耶稣一样。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四节，看几节经节，然后我们再来讲。二十四节，这个是神对以撒所说的话。二十四节，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这个是只有讲到亚伯拉罕的神，那当然就是对以撒所说的，对不对？因为以撒还没有包含进去嘛。然后到了二十八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个时候到了雅各，二十八章十三节，神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那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当神叫摩西去跟法老讲说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呢，那神怎么对他说呢？第三章的第五节，神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那十五节也是讲到， 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这个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说你看看以色列百姓，他们从亚伯拉罕，然后呢到以撒，这个是 单传的，亚伯拉罕到以撒的时候，事实上也不是只有单传，亚伯拉罕后来又娶了一个太太嘛，对不对？叫基土拉嘛，又生了很多的孩子，然后他就把这些孩子分给他们财产，叫他们出去，然后把剩下所有的给了以撒。可是财产分出去了，又把所有的给以撒，什么是所有的？其实就是信仰，就是最重要的信仰，他把信仰给了以撒，所以信仰才是所有的。那给了以撒以后呢，以撒剩下的是什么？双胞胎嘛，对不对？以扫跟雅各，所以也不是单传，是两个。但是呢，为什么说雅各的神？因为雅各他会去抓住神，以撒他不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那以前的人对长子的名分非常重视，所以呢，虽然是双胞胎，可是呢，雅各他的心中就是急急营营的，就是说一直要抓住这个长子的名分。然后后来呢，到雅各之后呢，就生出了12个支派，然后就哇一直这样下去，然后甚至于到约瑟的时候，他们到埃及去400年之后呢，其实有些人根本已经忘记了，因为这个派一直分了昨天我跟我们江顺花弟兄，我们坐在那个地方聊天了他就说他是福建的漳州的人我说我是福建同安的人。我说那事实上我们大家也都不了解以前是怎么样他说他就跑回去漳州，到他的族谱去找，他们就跑回去漳州去找找。那当然族谱有的可以连在一起就说你的第几代，因为族谱都有排哪一代嘛然后他说他们到台湾其实才多少年呢？320年而已。他说16代了，我没有说320年，我说16代。我说好，一代用20年嘛，20岁就生嘛，对不对那就给你算的话，顶多给你320年。那以前的人可能还比较早一点生，320年根本都不认识了。那以色列百姓到了埃及已经400年了，400年谁理你谁是谁，对不对？你跟我可能都没有关系。所以以色列，你看他们这个百姓当中常常会争吵，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呢，神就来了，开始要重新建立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神开始重新建立，就是说你去告诉他们，我是你们的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至少亚伯拉罕你们应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focus， 一个焦点。为什么？因为神是把亚伯拉罕从乌尔把他带出来的嘛然后就带到了这个迦南地。那当然在迦南地上也有很多的变化，他们又下到埃及啦又回来，好像亚伯拉罕也下到埃及又回来那么这个以撒他也去到了这个基拉尔，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然后又回来那雅各也是一样雅各又跑回去他母舅的拉班的家，然后再回来。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会看到说历史会去改变人的有一些中心的思想会改变比如说很简单的这个不牵涉政治的你看我们就很奇怪，因为我们当过兵的，就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最近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要反共抗恶，消灭万恶的共匪，对不对？那现在又跑去跟共匪握手了，共匪也要来了，不是有人说要活捉陈云林吗？对不对？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个时代有点很错乱我不是讲政治，我是要讲说时代在改变这个不见得是坏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有很多你们的亲戚如果没有常常来往，你们也会渐渐的淡忘了，没有什么感情。那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好像一盘散沙了，因为在戈山地最肥沃的地方生养众多，已经好像一盘散沙了，谁是谁根本没有。所以呢，要把他们再重新抓回来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刚才第一的肉帐头肉帐头又关整关都拢装起来了那这个中心是什么？其实这个中心就是神所以为什么说神一直强调说我是你们的祖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强调下去？也就是说不要忘记神有跟你们立一个永约啦， 哦，这个约定神不会改变，哦，啊，所以既然神没有改变，你们不要改变，我就不会改变，因为神是不说谎的神，哦，所以神不改变，永远不会改变，那我们当然呢就，哦，不能去改变，哦，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啊，以撒雅各，哦，这个神呢，当时候神跟他们来啊建立这些关系，哦，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哦，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书有没有翻到？以西结书37章，26节。好，神他这样说了哈，他叫经过那个先知跟他们讲说，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神跟以色列设立这个永远的约，哈，那这个约呢是神当初哈，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哈，啊，就跟亚伯拉罕说到了哈，亚伯拉罕哈，神要叫他出来的时候呢，在创世纪的11章、12章这个地方哈，12章就讲神跟他讲说，哦，你要离开本地本家，哦，本族，哦，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并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哦，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哦，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哦，这个地方，哦，其实，哦，我们如果，哦，平心静气来看，哦，其实就是神要开始要成就他的救恩的开始了，哦，神造人对不对，哦，然后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呢人呢，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离开神离开了，哦，那神呢还是爱人，哦，因为你看族谱来讲，哦，讲到说亚当是谁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嘛，对不对，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在讲族谱，讲到亚当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神造他，那神在让亚当夏娃去繁衍后代，所以神呢把亚当看成是他的儿子，因为神给他生命，给这个亚当生命，然后开始繁衍。那虽然亚当离开了，我们知道犯罪了之后神还做皮衣给他们穿，给亚当跟夏娃穿，所以神并没有离开他们。那你看该隐跟亚伯，亚伯献祭神也是悦纳，所以神没有离开人，哦，所以到一个时候呢，神开始要成就他的救恩的时候呢，神就是选召亚伯拉罕，选召亚伯拉罕之后呢，哦，然后神告诉他说，我必赐福给你，哦，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这个就是一个约。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哦，你可以看献祭的目的是什么，献祭的目的其实就是一个约的一个强调，好，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那个盐约啦，那些献祭的时候要撒上一些盐，为什么？那个盐约，盐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是说神跟他们中间之间的这个约不会改变。那神为什么选到亚伯拉罕我们不知道，好，没有讲出亚伯拉罕的很确切的背景，圣经里面没有说到说他的背景是什么，亚伯拉罕很敬畏神啊，很什么样，都没有讲，神就对亚伯拉罕这样说。其实亚伯拉罕的父亲，如果从圣经里去看的话，圣经也讲到说他们在那个地方也在拜别的神，不是拜真神，拜别的神，然后神选召亚伯拉罕，所以这个是救恩了，哦，这个就是救恩。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第9章，14节，罗马书9章14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蒙救恩，有时候你自己去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蒙救恩，你们心里面这样想， 我为什么会得到救恩。当然我们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就好像雅各生在以撒，以撒生在亚伯拉罕，被亚伯拉罕所生，那当然神选召的是亚伯拉罕。所以神，你为什么今天在救恩里面，你去想一想，如果今天你不是生在这个救恩的家庭里面，你走在路上，天格人家拿一张传单，真耶稣教会的传单给你，你去想一想，你会信吗？大概不会信啦，人家拿一张传单给我，我是啊，看懵看啊，对，看看淡掉嘛。你讲见证，我们想说现在骗人的事情太多了，你这个见证我没有去问到这个人，我怎么能相信，对不对？除非你自己碰到了这个问有什么问题你来信。所以呢，有的人是走过了教会的门口，听到了这个诗歌，走进来了，然后神感动他，所以是发怜悯的神啊。所以你今天为什么会得到救恩，其实就是不是你的奔跑，也不是你的定义，就是发怜悯的神。所以从亚伯拉罕的选召开始，以色列这个支派呢，就是一个蒙救恩的支派。可是以色列人很可惜的，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救恩就传到外邦。那事实上也不是说这个救恩就不会到外邦，因为圣经里面讲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所以其实很早圣经里面就已经讲到了，我们来看到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这个是主耶稣医治一个百夫长。所以为什么说要翻圣经不要看 PowerPoint， 就是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看这一段的话，你看到前面你才会知道后面嘛，对不对？这个是主耶稣医治一个百夫长。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百夫长很有人在讲说这个是一个意大利人的百夫长，一个罗马人。那这个百夫长很有信心，因为他对犹太人很好，所以他的仆人生病的时候呢，他也很那个他也为他的仆人来求耶稣那耶稣说我去因为他对犹太人很好，所以主耶稣说我去医治你的仆人。他跟主耶稣说你不用来你只要一句话就好了因为我底下也有差人，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呢，你只要一句话，我的仆人的病就可以好了。主耶稣说主耶稣怎么说？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所以他有十一节主耶稣就讲到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来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这个就是说这个福音会传到外邦。罗马书里面也有记载，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十一章的十一节说主题是说犹太人所失为外邦人所得。十一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那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丰满就是以色列的全数得救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你要查经就是要这样来，就是说他们的丰满就是说以色列要全数得救，就在后面的二十五节所说的，就是说保罗对他们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有几分是硬心的，但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福音，真耶稣教会这个福音将来就是要传回以色列地区。在传回以色列地区的时候，你就知道差不多是就是主耶稣要再来了。不过之前会有很多的征兆了，以色列人在最后会全数得救，因为以色列人要明白道理很简单。昨天那个林长老在讲道理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到，你们有没有注意听，他讲到万国更正，你更正 来信的是最快的。有很多人他的道理已经懂了，只是呢有几个症结没有打开啦。比如说为什么要面向下受洗，为什么要守安息啊、哦？那为什么要全身入水，那半圣他是怎么样，只要这个五大教义更改过来，他能够认同的时候，他要来接受福音很快。好，这个对外教会的人来讲就是这样子。好，所以万国更正。那以色列百姓他们现在是这样，他们是在守旧约啊，他们在等候弥赛亚，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救世主哈，怎么会在一个这个木匠的家里面？他是应该一个荣耀的君王的很贵重的一个君王的家嘛生下来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才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因为这样子反而让救恩跑到了外邦去，好、哦，很多人，那事实上也不是，从早期的时候跟着以色列百姓出去的啦，像你看马太福音里面记载有五个女人嘛，对不对？好、哦，这五个女人是哪几个女？五个女人，来，你们都上过课，第一个谁？就从创世纪开始有谁？有他玛，对不对？好、哦，他玛是，然后五个女人还有记载谁？拉合，好、哦，就是救两个探子的拉合，还有。大卫的那个波阿斯娶的是谁？路德。还有呢，大卫那个乌利亚的太太啊，拔示巴，对不对？还有再来呢，就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不对？好，那当然这个当中呢有几个是外邦的女子啊，那所以可见的就是说哈，其实从创世开始啊，这个救恩就是一个普及性的东西啦，不是只有以色列人专得的东西，是一个普世性的东西。所以主耶稣才在这个地方说，将来从东从西有很多人会来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包括这个百夫长也是一样，他也是接受了救恩啊，不然他怎么会来求耶稣？好像那个官啊，对不对？那这些人会来求耶稣，表示他们来相信耶稣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恩其实它是一个普世性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跟我们讲到，当时候我看一下写一写忘记了在哪里，就是说当初这些人呢，他们也有讲到说哈，虽然哈，我们不认识这个亚伯拉罕哈，啊，亚伯拉罕也不认识我们了哈，因为已经离那么久了，但是神还是我们的神了哈。好，这个是啊，大卫他们也有讲到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到圣经里面哈，我们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父哈。加拉太书里面哈也有讲到哈，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三章哈。好，加拉太书三章哈，26节开始好了，26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属乎基督哈，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那也都是照着应许要承受产业哈。亚伯拉罕哈，神说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但是这个不是指的地上的迦南地，是指的天上的迦南地，因为亚伯拉罕也死掉了。那我们今天盼望的不是那个迦南地，我们盼望的是天上的迦南地，就是永生的天国。所以这个信仰要传承到我们今天，我们信耶稣了，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属灵上面来讲，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我们不认识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也不认识我们。我们刚才讲说几百年就已经那些后代的子孙连亚伯拉罕是谁都不知道了。曾经有传道就问这些学生，他说好，我问你们好了，认识杨约翰长老的举手。 认识举手没关系，没关系。认识杨约翰长老的请举手。杨约翰长老听过啊，举手，我看几个嘛，这么多人，一个两个，听过算听过，知道就好了，不是说你认识他。OK， 手放下哈，还是有人不知道，对不对？那亚伯拉那个杨约翰长老才过去多久？如果他在的话，大概九十几岁吧，八十几、九十吧。好，他在美国过世，但是我们早期的很重要的功能啊，才不久前而已啦。简义珍长老，我们早期台湾的总负责简义珍长老，啊，有没有人知道？简义珍长老没有，大家都不知道。我知道陈富珍长老，我们台湾第一代的负责支部的，台湾那个时候叫支部，属大陆叫支部。啊，支部，
知道那个陈富珍长老的有没有？那时候台湾叫支部，
我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所以我跟你讲，再过五十年以后，也没有人纪念你们了，没有人纪念我们，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好，所以。亚伯拉罕我们不认识他，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就好像主耶稣对这些以色列百姓，透过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我是你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今天主耶稣也是要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主耶稣有告诉我们说，我就是你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到你的父亲，到你的神，也是将来永永远远的神。所以呢这个约不会改变，好，就是一个永约啦齁。好，那现在回来了，我们来讲。我们怎么去传承？你认为我们今天教会齁传承的失败在什么地方？你们认为啊，工人很少齁，好，这个昨天有讲到工人很少。不过传承齁，家里面的传承，你认为我们在先不要讲传到外面去好了。在家族里面的传承齁，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仰的里面的传承为什么会失败？对，没有错，这个是一个很笼统比较大的方向啊。原因是什么？嫁娶外邦啦，嫁娶主内的是嫁娶外邦啦，这是一个不敢跟家人传福音，那是因为只有一个人信嘛，对不对？没有错，没有错，这个那个保罗他也有说到，保罗在罗马书的七章那个哥林多前书的七章也有讲到，就是说有的是自己来信的这样子。还有呢，家庭祭坛没有做好。还有呢，还有没有宗教教育？对，宗教教育其实老实说不是不要把它区分说是在教会里面才叫宗教教育，其实教导认识神就是宗教教育。好，啊，宗教教育的三大目标是什么？以前我教文书我一定考这一条了，我说 这三个一定要考了。文书里面在讲到那个宗教教育的三大目标，我希望你们记得三大目标，你一定要记得到现在。第一个，教导属灵的知识，借以确立纯正的信仰。第二个呢，指导正确的行为，借以养成基督化的生活。第三个，祈求圣灵的能力，借以服侍基督的国度。这三点你要记得，这个宗教教育的目标太快了。有没有那个文书的那个课本拿出来影印呢？三个了，教导属灵的知识，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教导属灵的知识，借以确立纯正的信仰。好，这个是第一个，你们一个人记一条嘛，这样最好，这个是方法。第二个，指导正确的行为，借以养成基督化的生活。第三个，祈求圣灵的能力，借以服侍基督的国度。好，也就是那个神学院的院子，灵智、灵德、灵力，这三个，一个就是灵智，灵德灵力，一个就是这样子。好，没关系，等一下下课再来讲。好，所以呢我本来列了很多的金句，但是我看不用翻了。第一个，婚姻，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好，就是说为什么要主内联婚。生命记里面讲到 翻一下圣经好了，来看生命记第七章第三节。生命记七章三节，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你将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是这样子，就是其实就是这样子了。你嫁娶外邦很容易影响信仰，这个其实 很早就看出来了。然后你再去看马拉基书的二章，讲到说因为他们娶外邦的女子，所以呢你可以看，你可以看这个亚伯拉罕，你看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可以讲到几点，你们第三节是什么？唱诗啊，哦，OK， 好，十五分钟，好好，讲多少算多少，看创世纪二十四章第三节，这个是亚伯拉罕，对老仆人，就是这个以利以谢所说的话，很严重，他说第三节，他说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族本地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然后点点点啊，亚伯拉罕很有信心，仆人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亚伯拉罕说你那个你就不要担心了，你就要再这样去做，就神就开路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要有信心，再看28章第一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的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主。你看亚伯拉罕交代以撒，就是要娶的，交代老仆人，说你要起誓哦，不能娶迦南的，要去我的本族去娶。那以撒也跟雅各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哦，你要去娶本族的，为什么？信仰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讲说为什么不要嫁娶外邦的原因，就是因为会像生命记所说的会把你带离开了，一步一步的，渐渐的就慢慢的带离开了。所以我们要顾虑到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很多就是这个在第一个在婚姻的第一步上面，第一个。第二个呢，马拉基书讲到就是婚姻的一种失败，婚姻的失败，那这个婚姻的失败也会影响，为什么？你一婚姻一失败，那就是有一方就没有来教会了。所以马拉基书讲到说神不悦纳他们的祭，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看一下马拉基书，我的时间我会斟酌了，马拉基书二章十一节，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公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这个是什么？这讲到说休妻了，使前妻，所以十六节就讲到说耶和华以色列人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就是用暴力去对待妻子，不管是言语还是那种冷战还是暴力去对待妻子的，都是神所不喜欢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婚姻很重要，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 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一定要从小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要去确立他们这种婚姻的这种观念，一定要正确。那你看自己生的就不会输给传的啦，老实讲就是这样。如果你说不要信仰，不要失败，自己这样生没有多久还是会生出一个教会来啦，除非你们不生啦。所以结婚还要生孩子，除非你不能生。你看以前真的以前的人生的多，五个六个只有两家三家来信主就一个教会了，就可以成立一个祈祷所一个教会了，这样子。第一个婚姻的事情，第二个家庭的信仰，结了婚之后这个信仰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个宗教教义，箴言里面有讲到，箴言里面有讲到说22:6讲到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箴言22第6所说到的，所以要我们要从小开始教育我们自己的子女。19:18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这个就是要教育自己的子女，要把他教好。29也讲到，29:15说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17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这个就讲到要教育子女。那像我看过有一间教会，有一个传道，他每到一间教会他就开始推动聚会，孩子要多聚会，然后呢聚会要做笔记，他先把一张活页纸那种打孔都打好了，然后一个小朋友就发一个活页夹来教会，就给他一张纸让他做听到笔记，不要求，就是让他训练，从小就开始训练他的听到笔记，开始写这样，才会放到心里面的自己心得也可以写上去。所以我们在主里结婚，然后呢要带自己的孩子，刚刚有讲到诗篇的78里面有讲到就是这个信仰的传承。那信仰的传承呢我在想到说亚伯拉罕除了蒙恩之外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行为，不是只有蒙恩而已。我们来看创世纪的24，不对，22，22:1开始讲到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然后就交代怎么样，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吗？有没有不知道？当老师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应该没有这个都讲过了，就是去献以撒，神要试验他。然后11说到怎么样呢？说神的使者在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我们就在想一件事情，如果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他怎么不知道亚伯拉罕是不是敬畏神？如果他不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那就他不就不是全知的神？但是他是全知的神，知道亚伯拉罕敬畏他，他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开始又写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然后呢，亚伯拉罕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了，然后呢，以撒都已经在台上，在这个坛上面的木材上了，然后呢，他要伸手杀他的时候，神说。不要杀他，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那神不是很怎么讲，我们讲很矛盾，不是会很矛盾，其实不是。这个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讲到的人的自由意志，你的行为自由意志神是知道的，但是呢行为意志会改变。比如说你今天坐在家里面，天气很冷，然后呢礼拜六没事睡到9了，你们可能不会睡到9的，教员可能早一点，8多我去教会多睡一点，迟到没关系啦，反正第一节不是我上，我是上第二节，我第二节赶到就可以，对不对？你这个心中在挣扎嘛。可是呢你会想到说不行，我要去，这个学生很重要。虽然我不是教第一节的，可是呢我要看第一节教什么，比方说你们刚才第一节唱诗，我也在旁边听，我也在旁边唱，歌谱跟我们以前教的不太一样，有改过。那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要来 啊，比如说我们早一点到教会，比如说我们这一班，我们这个佛教组，我们早一点到教会祷告，然后呢小朋友爸爸妈妈带来了，哦，老师在祷告啊，当然不要全部都祷告，然后小朋友乱跑啊，有一个两个要值日嘛，对不对？要看一下，这个是组织。哎，那哎老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哎，这个宗教教育系是一个祷告的宗教教育系啊，我的孩子到这个地方会祷告，在家里也是一样啊，要做表率啊，你不祷告，孩子当然不会祷告哈。那我不讲谁的家庭，我也去这个家庭，爸爸妈妈先跟孩子一起祷告。祷告，小孩子当然祷告不久啊，对不对？然后小孩子就哈，先让小孩子有祷告的习惯。小孩子好，等一下好了，准备他们好了，父母亲就一起祷告，夫妻一起祷告，好，要有这样一种信仰的生活啦。好，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这个宗教好，把它延伸下去哈。好，我来讲到说哈，这个三点哈，三点。看诗篇的78篇哈，其实哈不是只有78篇有写了哈，那你们也看到那个71篇也有写到嘛，对不对？好，71篇的18节也讲到说哈，要将神的能力指示下一代哈，71篇18节哈，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代的人哈，那18章就讲到说哈。要把这些神的美德能力还有奇妙的作为传述给后代的子孙听，然后使将要生的后代可以晓得，他们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要守他的命令。第8节，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的，向着神心不诚实。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传承。那怎么样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的神变成我的神，那我想三点跟大家做参考。我一直想要怎么样去说变成我的神。第一个要变成我的神，就是第一个要把神放到我的心里面来。你怎么样变成你的神呢？他神又不是一个物品，说像这个麦克风有的都有传家之宝嘛，一直传，可是传到最后也会分好多人啊，那怎么变成我的神？神是一个充满在万有当中，神是个灵，所以拜神要用心灵跟诚实。那怎么样变成我的神？就是第一个，你要把神呢放到你的心里面。诗篇123篇第1节，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要把神放在心中了，把神放在心中最重要的呢，不是说用一个什么东西放在里面，就是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好像创世纪39章的约瑟对他的祖母说到，就是波利法的妻子说到，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个大恶得罪神，有没有那个39章的9节嘛，说我怎么能够做这个大恶得罪神，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约瑟把神放在心里面。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会考量到神，这个很重要。比如说我今天在做一件工，圣工，那你考量的是什么？你考量的是名声吗？你考量的是要得到人家的称赞吗？还是说你今天做这个工，你就是为神，考量的就是神。所以虽然受了冤屈，虽然有时候你说我得做个老公就想个老奴都没有关系，我为的就是神。甚至我知道有很多教员，我知道从以前到现在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很多教员呢就是访问学童为学童祷告，甚至有的为这些学生流泪祷告，自己我们都没有领什么薪水嘛，顶多是今天吃一顿饭这样子可是呢想到说将来主耶稣的赏赐有很多教员自己都掏腰包做教具买东西来奖励学生，那为什么？就是为了神，就是心中有神。心中有神呢，就是像生命记所说的，要把神的话 存在心里面，好像诗篇里面所说到的，说我把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 我得罪你，把神的话放在心中，就是说要守神的诫命，要称为我的神，就是要把神放在心中。那神放在心中，就是神的话放在心中，神的爱，神为我们牺牲放在心中。第二个呢，就是把神带到家里，我的神啊，既然是我的神，我就要把我的神带到家里。所以约书亚 他讲到约书亚记最后的时候呢，约书亚他年纪大了，他跟百姓讲说，如果你们认为侍奉神不好的话，我们来看约书亚记24章15节，他跟百姓说到了，他说你们要敬畏，14节讲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可见当时他们在埃及埃及的时候呢，已经那个信仰已经很乱了然后呢去侍奉耶和华。如果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就是早期啦，那个是他们有家神。所以你知道那个拉结有没有，拉结要走的时候不是偷他爸爸的神像吗放在他的那个骆驼的这个袋囊里面，那个就是他们以前有家神，家神有的是小小的，你如果看电影的话也会看到他们带在身上家神，然后自己在那边拜家神然后呢讲到说还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亚摩利人的神呢，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一定是侍奉神。所以我们就要想到说我们这个家族今天传到我们父母亲把这个神的恩典传到我们，我今天为什么会生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有时候你去想人生真的很有趣的为什么你会跟天格结婚呢为什么不是别人呢如果不是你跟天格结婚的话，应该想一想，然后今天生下来的孩子又是谁你想这个问题你想到说为什么会生在这个家庭里面，为什么我会生在这个当下这个现世在这个，如果你找个20年，你再找个20年，你可能也没有机会。找个200年，在清朝时代的时候，你大概也是留一个长辫子，你也不认识神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今天在这个世代，就是神的怜悯啊。那既然是这样，我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怎么样去把这个宗教把这个信仰把神延续下去，把神怎么样放在我的家里面？这第二个，第三个把怎么把全家带到神的面前？神在我心里然后呢神在我家里，然后呢怎么把这个家呢带到神的面前，就是要把这个家带到教会然后呢把这个家带到教会里面来侍奉，因为你看不到神啊，侍奉的就是弟兄姊妹嘛，对不对？所以要把这个家呢带到教会里面来做侍奉的工作如果我们这样参与圣工的话，神会保守我们的信仰。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孩子说读书的时候补习啦，这些怎么样，这个当然重要，但是呢不见得就是一定是这样子你还是要注重信仰。我儿子以前就是跟我这样 argue 过了我带他去读私校，那私校活动很多，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为什么让我读私校呢？私立学校就是注重礼拜六，因为他们礼拜六就是活动一大堆外邦人外国人外国人他们没有在守安息日，他们都是礼拜天的礼拜天也甚至不上教堂的，一生只有三次受洗结婚葬礼现在很多外国人都是这样子他说你这样就不要帮我送到学校送到这个私立学校，我去普通学校就好了。我说不是，私立学校他有他的这些教育跟要教导你怎么样一个人格跟一个特性，但是我注重的不是他的活动慢慢去导正他们所以安息日到学校，小时候他不懂会跟我怄气不服气可是慢慢慢慢的他们去参加教会的圣工，他就有他教会认识的这些同侪有一个归属跟认同感，那边的活动呢他就可以渐渐的抛去那以后慢慢的他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所以呢第一个把神放到心里面就是神的话，所以你要常常读圣经你对圣经要熟。主耶稣在遭遇到这些试探的时候都是用圣经的话胜过的，表示主耶稣有把圣经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约瑟也是一样 把主耶稣带到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家庭里面要一个属神的一个气氛的家庭，不要变成跟世俗人一样。那有的孩子就比方说去跟着人家什么去封那个偶像啊，去做什么什么什么迷什么迷，那个都是偶像，人的偶像，我们要去破除掉。魔鬼就是用这种无形的方式。再来呢，就是要把全家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就筑坛，以前的筑坛一个人做不起来了，不像我们今天跪下来就可以祷告。以前的筑坛要很多人来做，要捡石头，对不对？要叠起来，然后呢叠好了之后呢，可能还要把它，我们讲夯实的，把它给冲好脚，然后再放柴，然后再献祭。这些事情呢全家的人应该都看得到，不是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在做。圣经当然是讲亚伯拉罕怎么样，以撒怎么样，雅各怎么样，但是这个是全家在做的事情，包括仆人都要做。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以利以谢，他为什么他可以那么明白的知道亚伯拉罕的这个信仰，全家就是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从这个信仰当中呢，我们也要去注意我们的宗教教育的一个目标。我刚才讲三个，有没有记起来？有哈。你在办教会的活动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带小孩子去郊游，那你要带小孩子做这些活动，比方说美劳啦，或者是说共习的活动的时候，你这三个目标你不要忘掉。我做这个事情目标在什么地方？只是出去外面跑一跑，走一走，跳一跳啊，这样子在哪里呢？当然也不是说啊，每次做事情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带小孩子一起去活动，为什么？因为让他能够跟小教会的这些青年在一起，他就不会去跟外面的人在一起。如果今天你们没有被排到教员的工作，相信很多人可能外面一定很忙嘛。那为什么你一直参与教会的圣工？就是你可以多亲近神。所以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在办全家，我办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要想到说他的目标，到底要教化我们的弟兄姐妹什么事情。我们在带孩子也是一样，我们带孩子的时候大家都很用心，那你要知道说你带孩子的目标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做事情你没有一个目标，你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有的人他很感叹，不是全部，很感叹。最孝顺的儿子往往都是可能是学历最不高的，很多都是读得很高跑到很地方去了没有回来，结果没有读书的在那边就是拼命的做，拼命的服侍父母亲。我不是说绝对了，有很多你们都是书读很高也很孝顺的，只是在说教育的目标在什么地方。那当然也有很有成就书读很高的人，他还是一样很孝顺，那个就是说他的教育的方向是正确是对的，所以你做的结果才会是好的。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安息日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有的小朋友你可以看到他很认真在祷告，有的小朋友不认真在祷告，其实，你一看就明白家里面是怎么祷告的，这个八九不离十啦，不敢说绝对，但是你可以看出来说，父母有没有在祷告，父母亲有没有跟他一起祷告，就是说那个敬拜神，敬畏神的这个心态是怎么样。所以你看神对亚伯拉罕讲说，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所以这个敬畏神很重要，敬跟畏，尊敬跟畏惧神，这个很重要。敬畏神不是说我们很怕神，不是这样子，只要你遵守神的命令，你爱神，你所行出来是合神旨意的，那你是最快乐的人，因为神随时都跟你同在，在你的路上保护你，看守你，好像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呢我就咒诅他，然后呢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所以我们很多信耶稣的人，爱神的人，敬畏神的人，走出去，周围的人都跟着蒙福了。比如说有一次，天瑞有没有来？没有来，你妈妈嘛，他们要去马祖是不是看看谁，天威，结果好像就什么飞机，飞机有出事嘛，对不对？他们是没上去还是怎么样？没有搭到嘛，对不对？当然不是说怎么样了，不是说神要让那班飞机怎么样，有时候是因为机械引擎的问题，但是神保守，比如说有我们的信徒，在车上，然后碰到危险喊哈利路亚，周围的人，会跟着蒙福，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 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你的神，也是我的神，是我们大家的神，所以我们应该把神放在我们的心中，把神带到我们的家中，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的家带到神的面前。好，一起默祷。Amen.